欢迎您收听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4年10月26号星期天，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20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三次华语广播。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的内容提要。
北约今天正式结束在阿富汗的任务，香港战中团体宣布搁置今明两晚的广场投票，多名香港记者遭反战中团体暴力袭击，在香港示威中关公登场被当作保护神，中国新华社在批香港富商后又改口赞扬他们反对战中，中国宣布加强监控军费的管理和使用，巴西今天举行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乌克兰议会选举开始投票，总统前往东部视察，突尼斯在茉莉花革命四年后举行议会选举。
听众朋友，本次新闻节目由古丽编辑播报，下面就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北约今天正式结束在阿富汗的安全任务，驻阿富汗的美国和英国军人今天向阿富汗军队正式移交了两个军事基地，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人和英军士兵今天在他们各自的军事基地最后一次降下了他们的国旗，就此美英军队在进入阿富汗13年后正式结束了维和安全任务，但是鉴于安全考量，美军与英军将不宣布他们具体撤离阿富汗的时间。有关北约今天正式结束在阿富汗的维和任务，请听稍后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香港学联、学民思潮和战中及泛民民间团体等联合发表声明表示，决定搁置原定今明两晚举行的广场投票，原因是对投票议题和投票效果的意见有较多分歧，但战中发起人之一戴耀廷今天表示，搁置投票并不代表运动停顿。戴耀廷还表示，经过与三个战中区不同人士的再三磋商，发现有众多不同意见，包括投票表决的议题复杂和投票实际效用等问题，让他们和学联及学民思潮方面都感到投票仪式的决定过于仓促，有不足之处，因此临时宣布取消有关的投票，等待各方再次商讨之后再行定下下一步的行动。但是他也强调说，搁置投票并不代表运动停顿，他呼吁市民继续前往占领区商讨未来发展方向。法新社今天发自香港的报道指出，自9月28日以来，数万港人在占领运动旗帜下占领了多个重要道路，影响了交通和经济活动。这些示威者要求2017年香港实现真普选，反对由一个亲共人士占多数的选举委员会推举候选人。但香港的抗议运动随着警方和反战中团体与占领人士的冲突而减弱，占领运动领导人正在努力恢复气势。香港反战中团体昨天发起签署联名运动，要求占领者撤离。这个活动的组织者宣称，他们已获得32万个签名。香港四名记者在报道反战中人士的集会时遭到暴力袭击。法新社说，香港当局对此表示谴责，说这是野蛮行径，并承诺要进行调查。香港电台的一名女记者被反战中人士围攻踢腰之后，香港无线电视台的一名记者和两名摄影师昨晚也在采访中遭到了反战中团体人员的殴打。这些记者身上有明显的伤痕，他们的摄影机也一度被夺走。此前香港电台报道说，该台一名女记者采访反战中蓝丝带集会时遭到暴力围攻，被踢到腰和脚，在扭打中她的耳机也被损毁，后来经外国记者的协调解围才得以脱身。香港无线电视台要求警方进行 调查，香港泛民主派议员呼吁当局将凶徒绳之以法。香港特首办公室今天中午发表声明，回应记者遭到暴力事件，表示梁振英与港府都一向尊重新闻自由，对25日晚间有新闻工作者采访遭遇袭击的暴行予以谴责，并说警方会严正追查。此外，在香港示威运动中，关公的神像出现在街头，成为保护神。请听史银强发自香港的报道。
在目前香港群众示威活动中，谁也没想到中国历史演绎中的大英雄关公的肖像也会出现。关公像前摆着酒水、水果和香炉，旁边放着香，不断有人上前虔诚插香拜祭。亚洲周刊报道，关公像被摆在旺角路障前面担当保护神，即使在警方第一次柔性清场时关公像被清除掉，但很快又有人设置了新的关公像。热心人士请关公出马，也许是希望借助他来镇住黑白两道。有街坊透露，摆放神像的市民原本把神像放在地下，想以此来镇压黑白两道，并请关公庇佑示威者，其后有人将神像请上路障，放上各种贡品、香炉等等，并将手推车改造成取香处，供路过的善信免费取香上香。在香港，拜关公也是一种跨行业的文化现象，警察、黑社会、商界都有拜求关公保佑的传统。警察供奉取其正气，黑社会则取其义气。关公像若穿黑鞋就代表着警察，若穿绿鞋或者红鞋就代表草根或者江湖。而如今香港示威活动路障上的关公像就穿着绿鞋，可见与警方无关。关公生前担当过别部司马，相当于捕头，即负责地方治安的官员。关公忠义的性格特点和传奇经历使他到了北宋时逐渐演变成为保佑治安的神，并一直延续至今。香港的警察局传统上都供奉关公像以示忠勇，但没想到警察所对付的示威者也敬拜关公，形成对峙双方都共用同一个文化符号的现象。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特约记者史银强发自香港。
中国官媒新华社昨天发英文稿点名批评李嘉诚、李兆基、郭鹤年等香港富商没有就反战中表态之后，昨晚新华社又发中文稿否定了此前的英文稿的内容，指出李嘉诚等人已经发表了反对战中的言论。文章还提到，香港富商郭鹤年携全家参加了反战中团体发起的街头签名，而那篇英文稿已被删除。法新社今天引述中国官媒报道说，中国当局今天宣布今后要确保正确使用军费开支，并且计划为达到这个目标加强管控措施。据新华社今天报道，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全面推行军费绩效管理，提出今后要花钱必问效果，低效率必问责任，要优化财力资源的配置，改进军队经费支出的管控，努力实现效益最大化。报道称，中国军队今年开始进行五大类试点，包括选择模拟器材和医院的财经管理等等。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全面推动科学合理与配套完善的军费管理制度。中国军队总后勤部还印发了指导意见，规范经费管理的目标、任务、方法、步骤和措施要求。法新社说，中国今年三月份宣布2014年的军费预算为8082亿元人民币，比2013年增加了 12.2%。巴西今天举行第二轮总统大选投票，1.4亿巴西选民将在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罗塞夫和社民党候选人内维斯之间做出选择。请听艾米的介绍。
是的，巴西人口众多，超过2亿，不仅面积占南美洲的总面积的1%，同时也是拉丁美洲经济新兴大国，目前已经晋升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它也是世界重要的原料出口国。但是目前由于社会处于重要的转型阶段，所以未来由谁来执掌事关当地的地缘政治，此次大选格外引人注目。在本月5号举行的第一轮选举中，由于没有人超过50%的选票，所以必须通过第二轮投票来一决高低。根据两项最新民调显示，现任总统罗塞夫目前处于优势的地位。这次选举也是对劳工党执政12年的一次总结性的投票。在这12年的时间里，巴西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和经济的变革。罗塞夫在2010年当选以后，成为巴西第一任女总统。她当时也继承了前任鲁拉留下来的经济增长率达7.5%的遗产。她着手开始实施社会改革，让1/4的巴西人享受到了社会福利，因此获得了东北部地区平民的大力支持。4000万巴西人也因此脱离贫困，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饥饿也成为巴西的历史。但同时，今年66岁的罗塞夫也面临着挑战，因为目前巴西的经济发展放缓，而贪腐的丑闻也玷污着劳工党的形象。罗塞夫的对手社会党候选人内维斯今年54岁，他的主要支持者是巴西的商界、传统右派和一部分中产阶级。他的竞选纲领是让巴西重新恢复秩序，而竞选口号就是要打击贪腐。在周五进行的最后一次电视辩论中，他就指出，消除腐败的最好办法就是将权力从劳工党手中拿走。巴西各地的投票站将于当地时间20点关闭，不久后就将有第一批结果出台。法新社指出，在巴西，有投票权的人必须前往投票站投票。
乌克兰今天举行提前立法大选投票，投票站今天早晨在当地时间6点开门，乌克兰选民可以去投票，只选议会中450个议席的一半，另一半是通过比例代表制在全国225个选区内产生。乌克兰共有3600万选民，但是东部亲俄地区和俄罗斯兼并的克里米亚地区抵制这一次选举，所以将有500万人不能投票。乌克兰下届议会的450个议席当中，将有27席空缺。乌克兰议会每届任期5年。法新社认为，亲西方势力可能在本次选举中大大的加强，将改变乌克兰议会中的政治力量格局。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领导的政党在民意调查中居领先地位，渴望获得30%的席位，但是不会达到绝对多数，因此他需要与其他党派组成联合政府。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今天在全国议会选举投票之际，前往乌克兰东部顿巴斯矿区视察，此地包括被反叛武装控制的卢甘斯克和顿涅斯克。波罗申科今天在推特上发布照片，显示他身穿迷彩服乘坐直升机。波罗申科的夫人今天在首都基辅一个投票站独自投票。波罗申科的发言人向法新社表示，波罗申科今天下午将回到基辅进行投票。北非国家突尼斯今天在茉莉花革命4年之后举行国会大选，全国投票站已经开门。突尼斯是阿拉伯之春的发端国，突尼斯将总统本阿里赶走下台后，没有让伊斯兰极端势力和军队抢走民主的胜利果实，国家也没有陷入到混乱之中。但是突尼斯国内的伊斯兰势力与非宗教势力的较量从来没有停息，因此今天的选举结果被认为对突尼斯国家来说至关重大。法兰克福消息，欧洲央行今天宣布对欧元区130家商业银行进行风险评估测试，其中有25家银行未能通过。欧洲央行认为这25家银行需要增加大约250亿欧元的融资，这是欧洲央行首次进行这一类的测试。欧洲央行还说，欧元区的商业银行需要对大约480亿欧元的资产进行重新评估。各位，以上听到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这里是巴黎，感谢您锁定 N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第三届华语广播。今天是10月26号星期天，下面请您继续收听要闻解说节目，话题是北约结束在阿富汗的军事任务。各位听众，英国和美国的军人今天将其在阿富汗的两个最重要的军事营地交给了阿富汗的部队。美英两国的国旗和北约的旗帜今天也最后一次在营地降下和收起以后，意味着北约在阿富汗的维和行动的结束。阿富汗西南地区今后将交由阿富汗人自己控制，这也意味着持续了13年充满争议的阿富汗反恐战争翻过了重要的一页。据法新社报道，美军在阿富汗的南部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赫尔曼德省的最大军事营地列勒内克营和附近的英国营地堡垒营同时正式交给了阿富汗的政府，今后将由阿富汗政府负责西南地区的安全。但这个地区在经历了长达13年打击塔利班的战争以后，塔利班的影响力依然存在。法新社从勒列内克营发来的报道指出，勒列内克营是北约联合部队在阿富汗最大的军事营地，建立在沙漠之中，人数最多的时候外国人达到4万人。目前剩下的几百名美国和英国的军人在不久后将离开营地回到自己的国家，出于安全的考虑，美国和英国军人最后撤离的时间没有被公布出来。在今天举行的一个象征性的仪式上，之前已经开始在勒列内克营驻扎的阿富汗军人接管了营地内所有的设施，从今以后只有阿富汗的国旗在营地上空飘荡。但这个仪式是几个月来撤军行动的最后一个步骤。从今年2月份开始，两个军事营地就开始进行军人和物资设备的撤离行动。负责阿富汗西南地区指挥的美军海军负责人表示，据他的经验看，阿富汗军队如果能够运用足够的人力资源，就完全有接管营地的能力。美军勒列内克营和英国的堡垒营在交给阿富汗军队接手以后，北约组织还有另外几个营地将陆续交给阿富汗政府。虽然北约在阿富汗的行动在2014年12月份正式结束以后，将还有12000名军人留守在阿富汗，其中有1/5是美国军人，他们将执行训练、援助和反恐的任务。2000年在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联军在2001年10月7号对阿富汗盖达组织和塔利班展开了一场战争，同时也标志着反恐战争的开始。联军官方当时就指出，这场战争的目的是要逮捕本拉登等盖达基地成员，同时要惩罚塔利班对恐怖组织的支援。但是本拉登本人已经于2001年的5月1号被美军在巴基斯坦境内击毙，美军也就决定从那年的7月份开始逐步从阿富汗战场撤出。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决定将于2014年12月31号之前完全撤出。奥巴马在今年1月份的国会发表年度国情咨文讲话时再次强调，美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一场战争将随着美军和北约部队在今年年底撤出阿富汗而结束。奥巴马指出，尽管基地组织核心领导层已经溃败，但是该组织所构成的威胁仍在发展之中，其分支机构和其他的极端组织已在世界不同的地区扎根。美国将和伙伴国一道打击在也门、索马里、伊拉克和马里的恐怖网络，并向抵制恐怖团体的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支持。换句话说，反恐任务依然艰巨。阿富汗战争让美国和盟军付出了高昂的财力支出和惨重的人员损失，由于军事行动误伤平民的事件也不断的发生，因此盟军在阿富汗当地也失去了一些民心，美国政府也一度被认为是陷入了阿富汗战争的泥沼。但是奥巴马政府力主按时撤军的决定也受到了反对党的批评。在阿富汗，虽然北约盟军推翻了塔利班的政权，击毙了本拉登，但是塔利班的残余势力依然在阿富汗及其邻国巴基斯坦等地十分的活跃，而且不断的制造各种恐怖袭击。目前，美国、英国和北约其他盟国的军人去世已成大局。13年的战争给阿富汗留下了何种结局？塔利班是否会借机在当地卷土重来，再次威胁到地区的安全？目前都是未知数。以上是要闻解说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从10月26号开始，法国已经进入冬令时，法广的中文节目播出的时间不变，但是频率要做相应的调整。北京时间6点到7点，也就是本台的每天第一节广播的短波波长和频率是9660千赫、7310千赫，另外还有中波612千赫、1098千赫和1557千赫。在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也就是第二套广播，请您使用短波7325和9900千赫，另外也可以使用中波1494千赫收听。北京时间20点到21点，本台的第三节广播，请您使用短波9900千赫。感谢您收听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法国报纸摘要。今天是由爱娃为您选播法国全国性发行大报的一些主要内容，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因为是星期天，大部分法国全国性报纸没有出刊，只有《世界报》和《巴黎人民报》发行了周末版。这两份报纸不约而同地关注法国国内新闻。权威报纸《世界报》头版头条的通栏大标题指出，国民议会的议员们历史性地通过了家庭补贴的改革措施，只有几票之差，议员们在周五晚上投票通过了结束同等条件发放家庭补贴的法律修正案。刚刚通过的修正案是执政的左派联盟推出的改革社会保障体系预算法案的重头戏。在获得国民议会的通过前，修正案刚一提出就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反对声浪，不仅在野的右派极力反对，就是在执政的左派联盟内部分歧也很严重。周五，新通过的法案将波及法国 12% 的家庭，在实施的第一年里，它将节省4亿欧元的财政支出，此后每年可以为法国财政预算节省8亿欧元的款项。下周二，国民议会将对社会保障体系预算案改革的全部条款进行投票。世界报指出，届时对这一改革法案的投票，与政府财政预算案一样，将会艰难地获得议会的首肯。与世界报不同，巴黎人报关注的是法国前总统萨科齐的日程安排。这家大众报纸援引前总统亲信的信息称，对来自各方质疑他是否能够胜任右派领军人物无动于衷，前总统正一步一个脚印地构筑其通向2017年总统大选之路。名为萨科齐的三重生活的文章指出，如果说前国家首脑还在争取重新出任人民运动联盟党魁之职，那么他已经开始为2016年右派党内总统候选人的初选进行宣传造势。与此同时，他还继续其演讲生涯，需要有兼顾三者的平衡技巧。面对前总统的雄心壮志，法国政治学家维尔吉尼·马丁指出，萨科齐将重掌人民运动联盟，但是之后会怎么样还不好说。那么萨科齐是不是已经成功的重返政坛了呢？马丁表示，对像萨科齐这样一个如此有魅力、条理清晰、同时被人期待的名人来说，重返政坛是很困难的。可以明显注意到的是，前总统很快就让法国人觉得厌烦了。通过他的演讲，甚至他的行为举止，人们发现萨科齐和2012年大选失败前一模一样。萨科齐已经成了他自己的漫画形象，这一夸张形象几乎代替了作为政客的回归。在支持者的心目中，萨科齐的形象又是如何呢？维尔吉尼·马丁指出，萨科齐的回归在其支持者中较为成功。人民运动联盟和第五共和国的原则息息相关，他需要一名领导者。和社会党相比，其成员更欣赏具有魅力、条理清晰的领军人物，而萨科齐正是最好的体现。当然，如果按赢得党内支持这一标准的话，萨科齐的回归是绝对的成功。尤其是他在人民运动联盟举行的集会上的演讲，其内容因听众的不同而不同，明显的迎合，引人注目。当然，在演讲之外，这自然是为了削弱其党内对手的战略。可这对2017年总统大选是否是一个好策略呢？ 维尔吉尼·马丁指出，当选人民运动联盟党魁当然可以令萨科齐在2017年的总统竞选中获得很好的位置，但是他必须赢得党内的初选，而这一点目前没有定数。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收听。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后半小时的节目，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在简要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之后，你还将听到《明镜书刊》《中国观察》以及《法语教学》三个专题节目。下面首先请您收听由本台台北的特约记者陈明峰和索菲联合主持的特约记者专栏《台北一周》，话题是挺王派反扑，国民党内部正在酝酿风暴。
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我们就请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先生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发生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明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明峰，台湾立法院院长王金平被国民党撤销党籍的诉讼案本周又出现一个新的高潮，国民党决定上诉到最高法院，但这项决定似乎在党内引发严重对立，请你为听众介绍一下这件事的最新的发展。
哦，好的。大家都知道，台湾的立法院长王金平因为帮民进党立法院党团的总召集人柯建铭关说司法案件被国民党撤销党籍。那历经了一审跟二审啊，法院都认定国民党考纪会的裁定无效，也就是说王金平都胜诉，他的党籍获得确保。那这样的判决让担任党主席的马英九当然就很没面子，加上最近选举逼近，还有一个多月就要投票了。那国民党内支持王金平的15位中常委啊，于是展开反扑。前几天在中常会里面，当着马英九的面联署提案，要求党中央不要再上诉，以免影响选情。那经过了30分钟的激烈辩论呢，马英九重申，他跟王金平其实没有恩怨心结，完全是制度面的问题。那最后这个会议没有通过这项提案，国民党仍然决定还是要上诉到最高法院。
为什么这项提案没有通过？代表国民党内出现严重对立？
是。首先呢，是一共有15名中常委联署不要上诉的这个提案。那国民党的中常会，我们目前知道啊，它有39席的中常委，扣掉7席指定的，由党代表一票一票选出来的有32席。那也就是说呢，已经有将近一半选出来的中常委是具名表态，跟党中央唱反调。那这个对马英九来说当然是构成压力。其次就是，虽然这项提案标榜是为年底选举的大局着想，可是他也要求，如果党内有人执意要上诉，请先提中常会讨论通过。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国民党的决策权呢，虽然早就是由党主席马英九掌控，但是国民党的党章规定，中常会是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党内最高的权力机关。那现在有15位挺王派的中常委啊，他那么提案等于就是提醒马英九，这个中常会是有决策权的，那这个就已经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了。
国民党坚持王金平党籍案必须上诉最高法院的理由是什么呢？
是，其实这是一个牵涉到台湾所有的政党未来运作跟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要知道国民党为什么一定要上诉啊？得要先了解一审跟二审判决王金平胜诉的理由。那法院主要是认定国民党中央考纪委员会的委员，他只是由秘书长签报给党主席马英九核定，就决定了人选。那这些考纪委员是没有党意基础的，不符合人民团体法所规定的民主原则，所以考纪会开除王金平的处分违反法律强制性的规定，因此无效。那法院这样认定，那个问题可就大了，因为这个不只是牵涉到王金平这个案子，包括以前所有被国民党考纪会撤销党籍或者开除党籍的，还有以后考纪会要做成任何党纪的处分，通通变成无效了。所以呢，国民党发布新闻就说呢，必须要上诉到最高法院，因为国民党认为政党跟一般的人民团体不一样，法院的这个判决在实务上是有执行的困难。
为什么会有执行的困难呢？
是国民党表示啊，这个国民党的党员有106万人，那党员代表光说党代表好了就有1000多人， 如果你每次撤销党员的党籍或是做成任何党纪的处分，都要召开一个党员大会或者是党员代表大会，那那个实务上是难以执行的。不只是国民党，民进党也会面临相同的问题。所以王金平党籍案他如果不上诉的话，不加以厘清的话，台湾所有的政党都会难以运作。那另外国民党也说呢，台湾的最高法院审理的时候啊，重点不在于官说司法的事实认定，因为这些已经在一审跟二审仔细调查过了。台湾最高法院的功能，它主要是在于厘清高等法院的判决有没有错误适用法律，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法律审。那将来如果说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那最高法院就会把它发回高等法院更审。如果最高法院认为高院适用法律没有错误，那就会驳回上诉，那全案就定验了。也所以呢，这个王金平官说案连带引发的这个党籍案，未来还有漫长的司法途径要走，而国民党内部挺王派跟党中央派的角力也值得我们继续密切的观察。
好，谢谢民风。
好，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向各位介绍了挺王派反扑，国民党内部风暴正在酝酿之中。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同一个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和港台时间星期天20:31。下面我们再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北约组织今天正式结束了在阿富汗的任务。香港战中团体宣布搁置今明两晚的广场投票行动。多名香港记者遭到反战中团体的暴力攻击。在香港的战中示威中，关公登场被当作保护神。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批评香港富商以后又改口赞扬他们反对战中。中国宣布加强监控军费的管理和使用。巴西今天举行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乌克兰议会选举开始投票，总统前往东部进行视察。突尼斯在茉莉花革命4年以后举行议会选举。听众朋友，下面请听今天的专题节目。首先是由索菲主持的《明镜书刊》，话题是中共的红后代为何买下了美国地标性的建筑。
明镜书刊。
各位听友好，10月6日，中国的安邦保险集团以19.5亿美元的天价，从希尔顿集团手中买下了著名的纽约华尔道夫酒店。这一笔交易之所以高度吸引人们的眼球，除了这家酒店的超高知名度之外，还有买主们非同等闲的红色背景。刚刚出版的《新史记》杂志第22期讲述了这宗交易的故事。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新史记总编辑高发林先生介绍买下华尔道夫酒店的太子党。高总编您好。
您好。
高总编，买下纽约最重要的地标之一华尔道夫酒店，安邦保险集团一夜成名天下知啊。
是的，仅这一单就超过了去年全年中资在美国的投资总额，这笔交易就成了安邦保险集团的名片。不过也有副产品，泄露了安邦的红色权贵背景。
19.5亿美元买下一栋百年酒店，平均每间客房130万美元，而且还要投入数亿美元重金装修，安邦不是当了冤大头了吗？
这就要看看安邦保险集团的来龙去脉了。中国保险业内人士形容安邦是一匹黑马，成立了10年，面目一直比较模糊，直到这次超大手笔的交易之后，人们才了解到他年近天命的创始人和董事长是邓小平的外孙女婿吴晓辉。
安邦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吴晓辉最开始创办的叫安邦财险，注册资本5亿元人民币，之后接连增资，2009年宣布注册资本增加到51亿元，即5年内涨了10倍。又过5年，到今年4月，注册资本增加到了300亿元。 2012年，安邦保险集团正式成立。目前，它控股6家保险领域的公司和1家银行，还控股2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1家刚开业的金融租赁公司、1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不过呢，中国保监会公布的资料显示，安邦的保险业务收入平平。2014年1至8月，人身保险保费收入排名为同行业的第35位，财产保险保费收入在中资保险公司中仅列第17位。安邦保费收入和他在收购时的豪爽实在不相称。就在买下华尔道夫酒店的1个星期之后，安邦保险集团宣布全资收购比利时的老牌 FIDEA 保险公司。我们新史记杂志调查呢，安邦的董事中包括了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还有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会长胡茂元，博鳌亚洲论坛前秘书长龙永图等人。
这个团队很有来头喽。
吴晓辉呢，他另外还控制着北京国通高盛投资有限公司，担任其董事长。这家公司与安邦有许多业务往来。值得注意的是，国通高盛与温家宝儿子温云松旗下的新天域也有业务往来，2008年起成为新天域的合伙人。
听友一定很关心吴晓辉是个什么样的人，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吴晓辉是温州人，有魄力，很精明。他的妻子是邓小平的外孙女邓卓瑞。邓小平有2个外孙女，眼下最活跃的是邓卓月，小名洋洋，是邓荣的独孙女，曾在美国著名的卫斯理学院攻读心理学，学成回国后从事广告公关事务和慈善事业。邓卓瑞呢，是邓楠的女儿，她在邓家第3代中排行老大。1972年在江西出生，小名绵绵。
安邦为什么看中了华尔道夫酒店呢？让很多人联想起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买下洛克菲勒中心的往事。
其实这并不一样。专业人士指出，安邦看中的应该是美国的不动产市场比较稳定，和中国国内不动产市场随时有被调整的可能及商业地产50年的期限完全不一样。买下华尔道夫酒店，让太子党们实现了可支配财富的结构多元化。这不仅是鸡蛋放在多个篮子里，而且是放在外国的篮子里。就算投资回报率没有那么亮眼，但是与国内动荡不停的投资环境相比，绝对是高稳定性的地产投资了。更重要的考虑因素是，习近平、黄奇山的反腐风暴刮了近2年，眼下没有停止的迹象。政治权力的博弈和金融保险领域的竞逐交织在一起，这些太子党很难有安全感。那么这笔交易呢，让太子党们的亿万身家和能够掌控调度的巨大资金多了一层保护壳。中西通吃，用这种方式资金外流，对他们的未来既是出路也是退路。对，还不仅如此，华尔道夫酒店不是一家普通旅馆，可以说呢，华尔道夫酒店的大门就象征了西方世界的大门，无数名人在这里入住，无数协议在这里签订，它积淀了美国和西方的百年荣耀。那么买下它就不是一笔普通的用金钱衡量划算不划算的普通交易了。
红后代买下美国地标很有象征意义，是不是？
是啊，买下它就意味着过去被西方怜悯压制的中国泥腿子土八路扬眉吐气的与西方平起平坐，分庭抗礼，甚至堂而皇之的主宰了美国和西方世界这个权势财富的标志。而另一方面呢，当代太子党呢，他也精通商品经济的规则和社会心理，他们明白这家酒店仍然称作华尔道夫品牌呢，就具有历史积淀下来的巨大无形资产的价值，在美国和西方太有名了，它现在就等于高耸云天，让所有人都抬头仰望，都印象深刻的安邦广告楼，对于安邦向世界进军就太有好处了。
好的，今天的明镜书刊到此结束。本期明镜书刊介绍了中共红后代为何买下美国地标建筑，谢谢高总编。
谢谢，
再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礼拜天同一个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接下来的专题节目中，珍妮特将继续关注香港的战中运动，欢迎收听。
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香港战中已经进行了27天，几度提出的港府与示威团体的会晤对话在本周二进行了，但结果却可说是破裂出现。示威的香港民众要求民主选举特首，却是困难重重。今天我们请到香港原学联的秘书长以及和平建中运动的香港负责人陶君行先生来谈一下香港的局势。陶君行您好。
哎，詹妮克你好。
陶君行，可不可以您为我们谈一下，就是说最近这个香港示威的最新状况，还有好像听说要举行民调，你谈一下吧，这个为什么要做这些动作什么的，来跟我们谈一下最新的发展。
最近发展刚对话完以后，就你发现中共有一点改变，就是说让特区政府交一个报告给港澳办，但是这个报告只是跟我们写一封信也差不多吧，他没有决议，就是你有没有什么决定吧。所以呢现在和平建中的运动的负责人就想，就让建领的群众去有一个决定，怎么去让我们继续这个运动下去。
是那您看，就是说目前这些群众他们是要想继续下去呢，还是说你们这个团体之间有没有什么变化？
现在没有什么变化，大部分香港的团体都是为这个运动发声，还有就是尽力为这个运动去尽力而为。因为你知道我们等香港的民主等有很多年了，就是回归之前就说因为是英国管制，所以就不方便有民主，怕英国人搞香港。好了，回归以后就一次又一次的人大的司法，让这个民主由07年到12年到现在还没有。所以呢，就我们用公民抗命的方法去建立道路的方法去争取我们的民主。
这些民众寻求民主，那么你们举行这个民调，你觉得它背后的这个用意动机在哪里，作用在哪里？
因为我们是参与的民主吧，就是让我们所有参与的人可以来一个决定，就是我们怎么继续下去。最重要就是你照特区政府交一个报告，是不是有一个作用的？就是你可以修改过去人大的决定吗？就是让我们群众可以参与这个运动，是其实这个个情是比较这个结果还重要。
而且听说这个英国政府现在宣布说禁止出口这个催泪瓦斯弹到香港，听说了吧？
听说了，听说了。他是不出口给香港，因为他觉得香港警方就是乱来的。他和平示威也不应该出这个催泪瓦斯，是不是？因为过去其实香港很少有这个催泪瓦斯，用这个催泪瓦斯，因为大部分我们的游行、我们的示威都是和平的、非暴力的。但是你在我们和平、非暴力的情况下，你用这个催泪瓦斯去驱散这个群众，其实没有效，还有就是对香港的国际形象有很大的影响。
那现在在这个香港这边示威团体的现状怎么样？哪些人、哪些团体继续占领哪些地方？你可不可以叙述一下？
现在的情况就是因为都已经27天了，
对，
就是我们有轮班的情况出现，还有就是我们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有时间我们就过去睡一个晚上。我们觉得这个运动要继续坚持下去，只有我们坚持才看到希望。
嗯，那现在这个学联团体、战中团体，你们是有三个团体吧？还有那个泛民主也加入了吧？
对对对对。
那你们三者之间的合作情形怎么样？有没有分歧啊？前一阵子听说有点分歧。
其实主要三个团体了，学联、学文思潮跟。这个三子其实大家也合作的不错的。
嗯，那你们打算这个周末，听说这个周末有一些大动作，是怎么个行动呢？预计怎么行动？
现在这个周末就是我们每一天晚上都是在建岭区，因为我们受到很大的威胁啊，不单是政府的警察，还有就是黑社会，还有一些民间的亲共的团体，去搞我们的运动嘛，他们不停在骚扰我们，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运动其实要我们的坚持，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和平非暴力，才可以有希望可以成功赢到香港人的支持。
嗯，那但是你怎么看，就有些民众他认为说你们搅扰他们的民生，还有这个计程车司机都很不满意，他说都不能够经营生意为生了。
明白。
嗯，
就是你短时间的不方便，就是为我们长远的生活吧。
嗯，
我们的生活就是长远的，不是几天几个小时，就是长远我们香港人平等的政治的权利，不单是为香港啊，也是为中国大陆啊。
嗯，那么听说这个他们制作了这些香港民主团体的领导人的这些录音带啊，然后有两分钟的英文讲话，在那个奥斯陆的自由论坛那个，您谈一下这个情形好不好？你们的行动？
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是杨建立他们参与的。
嗯，
只是他我们帮他负责找这个何俊仁跟王志峰有一个录像给他们，就可以在这个会议里播放而已。
嗯啊，那个录音带里面讲些什么呢？
主要就是希望国际社会可以支持香港的民众去争取民主，希望国际可以监察中国，特别是中央政府可以在香港真的落实这个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有真的民主出现。
嗯，那么
可以让我们香港人可以选我们的行政长官。
嗯，对了，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一直在说你们这个行动后面有美国人的这个主使支持，你怎么看？
就让他们说吧，他从来没有证据。
嗯，
怎么样美国人可以参与我们香港人的民的运动？就是只是我们本土的运动，只是我们香港人的主场，我们的参与就是为了自己的，我们不是为了美国的民主，是为了香港的民主，为了我们中国的民主。
嗯，
所以他没有进去的话你不要乱讲。
那么您自己个人对这个示威行动的结果，你觉得这中国政府会有什么让步呢？你觉得有希望吗？
我们当然觉得有希望啊，就是我们放弃当然什么希望都没有。中国中央政府就是很聪明，他不停在降低我们的期望，说人大的决定、基本法都是不可以改的。
嗯，
但是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继续下去，才有希望可以改变。所以我们会继续这个建岭的运动，让我们参与这个公民不服从的运动。当然未来可能我们要进化一点我们的运动，让这个政府觉得有压力，让我们的民主可以争取到。
嗯，那么现在您可不可以介绍一下，现在金钟、旺角、铜锣湾大概是哪些不同的团体？哪个人在金钟？
有
哪个人？
主要就是年轻人，主要就是学生，但是泛民主派，因为我们很多人都要工作，比如说年纪大一点的人，但是我们都不约而同的到现场，比如说我们放工了，我们就到建岭区参与几个小时，可能睡一个晚上。所以现在建岭区每个建岭区加起来可能每一个晚上都有几千人。
哦，现在金钟大概有多少人？
如果有集会的话，可能有几万人到现场。
什么集会？
就是比如说有集会啊。
哦，集会。
集会的时候就有几万人到现场。
嗯，那你们什么时候集会呢？一般？
比如说每一天晚上8点钟就有个集会嘛。在金钟，有时候星期天有一个集会，比如说有关这个投票公投， 文件的公投的时候就可能多人一点哦。
文件的公投不懂。
对，就是刚才你说的投票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决定未来怎么造的问题啊。
哦，就是有关这个对普选特首的公投的这个议题的聚会的时候。
好，
嗯，那么你们这个周末具体的行动有什么？
就是这个投票咯。
哦，这个周末你们要投票，你说的是民调还是投票？
对对对，就是决定就是我们怎么样继续下去我们的运动嘛，就是有公投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按我的电话，我们在现场也可以投票。
哦哦，
就是我们这里去的群众去投票。
哦哦，
不是民调，民调就是你要抽样调查吧。
哎，我看媒体上面报道的说周末他们要对这个现场的这个示威的支持者做民调，你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东西了。
不是，其实不是民调，就是一个投票。嗯，是参与的人去投票。
嗯嗯，好的。那么您最后对法广的听众，就香港这个战中你有什么期望？
我希望可以多一点香港人可以参与这个运动。如果我们要多一点参与的话，就是我们继续保持我们的和平非暴力的原则。
嗯，
我们也希望多一点民众可以理解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会走出来，为用公民抗命的方法去争取民主。
嗯，
因为只要我们坚持，未来香港的民主还有中国的民主才有希望。
嗯，好的，各位听众，今天的特别节目为您采访到香港学联的原秘书以及和平建中运动的香港负责人陶君行先生。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采访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为您安排的一个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法语教学节目《首饰箱的秘密》第二十课。
L'affaire du coffret, 20e.
这一天雨下得很大，我一点精神也没有。娜佳和那个粗鲁的未婚夫。先去玛丽昂日的酒吧转一圈。Bonsoir, Marie-Ange.
Hola, ça ne va pas, hein? Il pleure dans mon cœur comme il pleut sur la ville.
Il plaît?
Non, il pleut. Verlaine, un poète français.Alors, vous venez pour du vin? Du café?
Pour du bière, s'il vous plaît.
Non, c'est le vin, alors on dit du vin. Mais c'est la bière, alors on dit de la bière.
Oui, d'accord.
Ça vient tout de suite, mon petit, avec des cacahuètes.
综合这些情况。第一，娜佳对一个流浪汉说，他外出两个星期。
Madame Nadia,
toujours sur ma ligne. Tenez, je ne suis pas là de semaine.
而且他的眼睛有毛病。
Aïe, mes yeux, Gaël, où sont mes lunettes?
第二，有这个叫安娜的朋友，他的这个电话号码不对。哎，我把它放在哪儿了？我把它记在什么地方呢？哦，在这
儿。Et voilà, santé.
Merci. Pardon, le numéro de téléphone ne va pas.
Voyons. 01 43 20 04 85. C'est à Paris? Paris, c'est 01. Mais Lyon, c'est 04. Strasbourg, c'est 03.
Ah, d'accord. 所以这不是在巴黎。只要我不知道他住在哪儿，我就找不到这个安娜。第三，我很可能和娜佳有一个亲密关系。可是娜佳和让皮埃尔订了婚。
Il dit qu'il est son fiancé.
Étienne 呢，好像不喜欢让皮埃尔。而我呢
？N'oublie pas, tu laisses tomber, capiche.
这个粗野的家伙追踪我，为了阻止我的调查。他不想让我参与到他们的事情里。 最后还有河内。
C'est un vieil ami. Disons qu'il est comme mon frère.
Alors, mon petit, ça va mieux ?
Oui, merci. Pardon, Marie-Ange, c'est quoi un vieil ami comme mon frère ?
Eh bien, c'est un très bon ami. Un frère, c'est la famille.
Ah, 好的。黑内和 ATM 像兄弟一样。好的。在那家周围有 ATM、安娜、黑内、让皮尔。ATM 好像很喜欢那家和黑内，但不喜欢让皮尔。让皮尔看到了我的照片，而他幸灾乐祸的我是个嫌疑犯。但如果这个嫌疑犯是他呢？那家是被让皮尔套入了这个盗窃案里的吗？或者那家把我套了进来，但我是个什么角色？同谋犯还是受害者呢？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n，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由古丽编播。
欧洲央行今天宣布对欧元区商业银行进行资产风险评估和抗压测试结果后，法兰西银行宣布说，所有法国大银行都通过了欧洲央行的测试，只有巴黎的一个帮助房屋交易的小金融机构在2013年12月21日账上出现过资金缺口，但这个缺口已经通过增加资本补上了。法兰西银行的公报还说，欧洲央行的这个测试结果确认了法国银行的资产质量以及法国银行抗击严重混乱的能力。
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北约今天正式结束了在阿富汗的任务，香港战中团体宣布搁置今明两晚的广场投票，多名香港记者遭到反战中团体的暴力攻击，在香港示威中关公登场，被当作保护神。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批评香港富商以后又改口赞扬他们反对战中。中国宣布加强监控军费的管理和使用。巴西今天举行总统大选的第二轮投票，乌克兰议会选举开始投票，总统前往东部视察。突尼斯在茉莉花革命四年以后举行议会选举，法国大银行全部通过欧洲央行的各项测试。感谢您收听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三次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艾米为您主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最后我们要请您欣赏一首法语歌曲，这是由法国著名的歌星 Jean Sahel 演唱的一首歌，歌名叫做 Super Hit。 我们在巴黎要祝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下次再会。
Sa vie défilée quand on est sur le point d'y passer. Il paraît qu'on sait le moment arrivé quand l'ultime projection est lancée. Que tout revient comme un petit film à l'accéléré. Il paraît qu'on n'y voit pas les moments mauvais, qu'on pardonne tout, je sais pas si c'est vrai.Peur que la mort n'est rien, pas encore là et hop, déjà loin. Que tout te revient comme un petit film à l'accélérer. Moi, j'aimerais un film en super 8 avec soleil flou artistique, des amis dans l'herbe, ma frangine, une scène prise au hasard, mais tranquille.Mais qu'arrive-t-il quand la mort devient comme un petit film à l'accéléré. Moi, j'aimerais un film.